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今天是我们2024第二季四月的第一次美股 ABC， 今天内容还蛮精彩的。那首先，2024年的第一季标普500。S&P 500可是创了1998年 Q1 涨幅最高的记录呢。
1998年，哇，那也太厉害了吧。
第一季呢上涨 10.2%， 然后今年已经创了22次的历史新高，所以是创了一些记录，真的非常多。
你看这一季就创了22个历史新高，表示大叔之前讲的说你在最高点买是 OK 的，因为可能明天就会有另外一个新高点。
但是也有说过三穷四绝，三月已经过了，四月到底有没有绝呢？
我们再去看下去。但是现在大家又更觉得 correction 就是修正，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不是三穷四绝的话，四五月也有可能会加。
你现在要拖到后面。但不可否认，第一季还是配合 AI 这些相关的类股一个很大的涨幅啦。当然之前我们也说过 AI 这些类股如这个首推辉达 NVIDIA， 它的业绩表现还不错，还有它对于未来的预期可观的收入，所以大家还蛮有信心的。这也是推升 AI 相关类股还有股票市场一个很大的原因吧，并不是虚的。
不要忘记他在这一季的快要结束之前，他有一个 conference 就发表了他们新的 AI chip 叫 Blackwell， 他说是十分的厉害，然后价钱当然也是更高，所以市场也对他十分的期待。他的每一次发表新产品呢，他们叫做 AI Woodstock， Woodstock 就是那个 Woodstock 的音乐节嘛，1970年左右、哦、就是大家都去朝圣，就是有点像好像宗教式的狂热，大家对他十分的推崇。
对，是新闻媒体的焦点。当然第一季我觉得还是延续的去年一个现象，就是 FOMO， 害怕错失，害怕错过，
错失恐慌症，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怕就是买不到了，别人都在买我怎么没有买，就如同我们009401的一样。这也是一个 FOMO 吗？
094是一个菜篮族妈妈们的 FOMO， 因为看到大家全部都在买，
比较 crazy 的，
就是我也要买他在买的东西。
好，那刚刚大叔也说过大家觉得会有 correction， 然后第一季表现这么好，很多分析师没错也是这样认为，也有预估说今年未来这三季表现就可能不一定会有第一季这么好，还是先有一个比较大 correction之后再上去，这有可能。
对，
那我们关注的 Magnificent Seven 750在第一季表现如何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整个这个750当中有5家上涨，2家下跌。Alphabet 上涨 8.1%， Amazon 上涨 19%， Meta 上涨 37%， Microsoft 微软上涨 12%， Nvidia 上涨 82%。
哒哒哒，原来是我们的股王。
那下跌的就是 Apple， 下跌了 11%， Tesla在第一季下跌 29%， 所以这两家表现的跟大家另外五家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现在有人说不要再叫他 Magnificent Seven 七武士或七巨头了，应该叫他们 Fabulous Five， Fab Five，
F Five，
F Five， 就是把 Apple 跟特斯拉踢掉。
这些媒体也是挺现实的，你只要一表现不好就想尽要把你踢掉，然后再创造新的名词。那我们讲到特斯拉，当然谁最爱特斯拉，当然就是我们的木头姐 Cathie Wood 方舟投资，他的其中的一个 ETF ARKK， 我之前也有小买一点，我目前还放着啦。他说在上一周光礼拜一跟礼拜四就在这个基金买了特斯拉2800万美金，已经是他这个基金持有的第二大股票，他仍然对他非常有信心。而且他说如果电动车的这些好消息出来之后，对于未来电动车会大幅成长，那这些股票增值是可期的。他认为5年之后大多的汽车销售都会是电动车。
问题是大部分的汽车销售如果是电动车，是谁的电动车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现在的电动车又便宜，然后 老实讲好像也不差， BYD 还有其他公司 都想要进入全世界，尤其是在北美，所以我觉得特斯拉它的威胁也是很大的。另外马斯克他的 AI Grok G-O-R-K 宣布他要真正开放 open source 了、就是要直接想要打脸 Sam Altman 的 OpenAI， 然后他也发表了新的一个版本，听说有比较聪明一点哦。大叔没有用过，不太清楚，大家觉得怎么样？
然后你刚刚讲那个电动车大陆品牌，还有另外一个上周小米公布它的电动车，
嗯，没有错，
所以竞争就会越来越多了。
对，我最近观察好像习近平开始在拉拢一些就是企业的 CEO， 最近他不是有一大堆美国的 CEO 跑去中国开会吗？他还特别一直喊话要大家有信心，不知道他是不是见风转舵了，觉得他的权力已经足够的稳固，所以要开始在推动经济呢？
我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认为可能他觉得经济是不是有一些衰退，他需要更多这些新的投资，当然就是这些大公司要进来。
这跟我讲是一样啦，因为他因为发现经济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他就不得不见风转舵，然后要开始拉拢这些经济的东西。不管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我最近开始在关注一下那中国的股票跟中国的经济，虽然说我之前已经被那个 burn 就是被害了好几次了，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真的是已经是太便宜了。如果说你看两个最有指标性的股票，一个是 Tencent 就是 WeChat 微信，还有 Alibaba， 他们现在的本益值都差不多是好像8-12左右，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所以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咸鱼翻身呢？我继续在观察当中，我现在还没有买，如果说我有任何的动作会跟大家报告。
对啊，这个不要抵触你的这个投资准则，因为这些股票跌得很低，本益比很低，没错，
对，没错。
但是它如果没有上涨的这种机会跟潜力，它有可能会变壁纸或水饺股，跌得更低啊。那你还不如把钱是不是要买这个 NVIDIA？那当然就是
对
潜力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根据大叔的投资准则，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就是说觉得我很聪明，一定是可以到最低点然后把这些便宜货全部捡起来。我会观察他们是不是有一阵子的趋势，如果这个趋势已经十分的明显，已经成了一个 upward trend，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买进。所以我不会想要一定要去赚第一桶金，可能是第二桶金、第三桶金，整个趋势确定之后我才会进场。
好，讲到你之前在大陆股市跌跤的经验，现在可要讲一下上一次您投资了这个
Reddit
美国社群软体美版 PTT Reddit。 你不是 IPO， 你是自己上买进了？
我是第二天买的。 对， 对，大叔没有那么厉害，能够在跟其他人一起在 IPO 里面用发行的价格去买进。
我记得你买的好像在46块左右，然后上周四收盘在49，其实跟你的买的价钱差不多，它也就是涨了一多20-30%，可是后来又也跌了20-30%。
没有错，它周一涨了30%，周二涨了8.8%。我想说啊，大叔真的太聪明了，没想到马上一个新闻出来，两天就跌了25%，又跌回了49.3%。49.3%就是基本上就是它的发行价36左右，然后它是第一天收盘价49。
那最主要就是其中他的执行长有卖出了50万股，还有他的营运长也卖出了51万股左右，
51.4万股。好 ，Steve Huffman， 50万股是多少钱？如果说我们说50块好了，那等于是2500万美金。
他总不会
听起来很多，但是他真的很多吗？其实没有，
他不会是第一天就卖了吧？第一天才有到50块、啊，
50块是我自己猜的啦。
猜 okay、
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只是我们保守的假设，他卖了50块的话，也不过是$25 million，2500万美金。这个钱可能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觉得很多。
对啊、
但是你要知道 Steve Huffman 跟 Jennifer Wong 就 CEO， 他们的朋友是谁？他们朋友都是那些 Tech Titans， 那些巨头，所以对他们讲的话，这些只是他们的 pocket change， 手袋中的零钱，所以他们要急着卖，但是卖老实讲也没有让他们真正的致富。这一个点我其实有点惊讶，因为通常在 IPO 首次发行股票有一个惯例，就是会有一个6个月的 lock up period 锁定期。在这个6个月之中呢，大部分所谓内部人士还有大股东都不会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会让卖压，就是股票的卖压不会太大。这样子的话，当一个股票刚上市的时候，它可以寻找它自己的定位，可以让股价稳定，对长期公司跟股票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
当然，这我想这大家知道，有时候禁售6个月嘛，6个月之后大家就会观察他们也要卖。但是这次 Reddit 好像没有，所以他们才卖了。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十分的惊讶。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才发现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SEC 就是 Security Exchange Commission， 就是他们的监属的机构，
监管的机构。对，
它是一个习俗，不是一个法定的规定，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做。通常的话，如果说内部人想要卖，他可以向董事会需求核准来卖。所以很显然的，他们是没有一个所谓的 lock up period， 这让我有点惊讶。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也释怀了。
你释怀的意思是说无所谓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Steve Huffman 他是一个 co-founder 之一，大家记得 Reddit 是差不多20年左右创立的，他20年来都没有套现。
OK，
他其实是蛮可怜的，他等于是有一点点像怎么讲呢？很空啦，哈，他可能有名，然后他有影响力，但是他没有钱。
他现在可能需要已经上市了，套现钱回来拿回家里了。
所以，搞不好他的贷款都快要付不出来了。所以说，让他有一点钱，我觉得可能是董事会的原因吧。但是，毕竟这样子的做，市场观点不是的很好。之前不是说上市之前有人害怕说 Reddit 会成为下一个 GameStop， 就是因为他那个乡民的论坛，他的子论坛会炒作股票，让他的快速的升值，然后股票快速的上涨。结果后来发现 Wall Street Bets，就是之前这一个子论坛，其实是一片看衰的。我上去看了一下，大家都第一个很讨厌 Steve Hoffman。
哦，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很 shady 的人，就是他是比较只是想要赚钱，跟这些乡民的正义感跟希望世界和平是有冲突的。
这公司是没有办法吧，一个 CEO 本来就是要让公司就是要更赚钱更好嘛，否则他也不会上市了。
这些乡民的坛主呢，我们之前不是讲说 Reddit IPO 会给他们就是在 IPO 的时候认股吗？我觉得这个应该本来是大家会觉得是一个赚钱好机会，结果上面大家的谈论是说，哦，一定是这个股票很烂才要再丢给我们，又是他的一个那骗人的伎俩，他们其实是不买账。对对对，所以呢，这个让我有一点点惊讶，这一点是我比较没有预料当中的。所以我现在在考虑到底我现在持有的东西虽然说 position 没有很大，到底要怎么办。
好，那下礼拜你可以再告诉我们。
其实我可以讲我现在比较倾向就是持续持有，因为我之前讲的为什么我会买进他的股票，就是他是在网路上面流量十分十分高的一个 website。他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把这些流量变成现金，变成现金流，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之前这个希望其实是还存在。即使 CEO 跟 CEO 卖股，他对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其实目前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只是会让我有点怀疑，会不会高层的人对这个公司其实不像外界人对他那么一样有信心。
但他卖股应该他就知道全世界人都会知道啊，他不可能把这个消息隐藏啊，大家都知道，他也知道会做什么样影响，尤其他才刚上市，连一个礼拜都不知道就几天卖这么多股，他应该不是对他自己公司没信心吧，否则
为什么，如果说你是卖股，这是行动，行动表示一切啊，对不对？
他不是要钱，不是说他做了20年，
他当然是讲说，哦，因为好像是因为我的投资的那个组合跟什么希望的流动性 blah blah blah， 然后他这个只是代表我所持有的一部分，当然是没错了，他好像是只代表他持有的10%还是什么左右。
OK，
不是一个，并不是卖全部，但是我觉得卖股这个行为，尤其是在才刚 IPO 之后的，等于是一个礼拜内就卖股，是十分十分不寻常的。
对，然后营运长他也不是出售51.4万吗？
对，
但他目前持股只剩下140万，所以他卖了1/4。
我觉得大家比较 care 的是 Steve Hoffman，对，当然不会怎么样的话，卖股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好的。
讲到这个 Reddit， 那当然还要讲一个最近同样是社群媒体上市的川普媒体
对
出 social，
是
很多人听到这个出 social 都会说那是川普 social，
川普 social
或是他的信仰者的 social。 好，他就是被一个叫什么空壳公司吗？
对，我先讲一下什么是空壳公司，他们叫做 SPAC， S-P-A-C，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Vehicle。这个在2020跟2021年十分的流行，就是有很多的私募基金，他们先上市股票，然后这股票呢，这公司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他们可能只是就是筹一笔钱，然后可能大部分都是呢$200-300 million 左右。然后他们的目标就是说，在2年之内，他们要找到并购跟合并的对象，然后就是不经过所谓的初次上市 IPO 的过程就可以让股票上市。这是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呢，老实讲，就私募基金可以筹钱，在趁市场好像 IPO 市场十分健全的时候呢，先把钱拿到手再说。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也是很多人会比较疑虑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方式上市，你是没有经过SEC 的核准的监管的程序的，因为你要初次上市的话，你需要那揭露十分多的文件，尤其是你公司上面的财务的报告，然后还要经过会计师跟律师十分严谨的一个审核才可以上市。然后你也需要把一些股票卖给所谓的institutional investor， 就是 这些基金的法人投资者，这些人买账，你才有办法把这个股票有一个价格。但是如果说你是用这种所谓的借壳上市，就是已经一个空壳公司已经在上面，然后你跟他并购上市的话，你需要核准的就变成是好像两家公司要并购时候需要核准的。那这个核准你需要公开的资讯还有过程都没有像 IPO 这么的严谨。所以通常的话大家会觉得是一些无法经过 IPO 程序上市的公司才会用这种借壳公司叫做 reverse merger 来上市。
好，川普这个公司叫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简称 TMTG， 他就跟了这个空壳公司叫 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合并之后，他们的股票代号就叫 TJT。
什么是 TJ？ 就是
啊，对不起 ，DJT， 我说错了。
什么是 DJT？ 就是 Donald J. Trump，
就他的名字就对了啦。
他的名字就对了。
好，
对，
我们刚刚不是讲了这个 Reddit 吗？这两家公司因为最近都在 IPO， 都是等于是在新上市。
他没有，哎，没有，他第二家没有 IPO， 他只是上市，
他只是上市，但是会比较这两家都是社区媒体的上市来比较一下。这个 Reddit 的这个 market cap， 它等于是它的市值嘛，是9 billion。9 billion 等于是90亿美元。好，但他的收入呢是5亿到6亿美元之间 ，500 到 600 million 当中。好，那我们比较一下这个 Donald Trump 的公司，他的媒体 DJT， 他的 market cap， 他的市值也是差不多90到100亿美元左右吧。但他的收入呢只有300万美元，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所以大家都拿这个资讯来比较一下，你可以说是上市不叫真正的 IPO， 是不是公司到底有没有赚钱啊，还是只是借壳上市？
公司完全没有赚钱，他问题是他不单单没有赚钱，他是连收入都没有。通常你要你有收入然后把支出减掉之后你有赚钱，那个才叫做赚钱。
那他想要利用这样上市来赚钱啊，因为这股票上市也上涨，不是啊，马上变成什么水饺股啊，什么这个币值股啊，
还没有变成水饺股。
好，那谁去买它？它的信仰者听说，就是媒体报道，这些共和党的州很支持的川普的人，他们买他的股票。
为什么他能够就是靠一些retail investor， 就是散户，然后就涨得这么厉害？因为他用借壳上市的方式，他其实股票很少在外面流动。他的股票的 flow public flow 就是流动性十分十分的低，所以一小部分的人去想要去买它，它马上就会涨上去了。我们之前有讲说 Reddit 有可能是所谓的 meme stock 迷因股， Trump Social 才是真正的迷因股。
媒体报道说来自 Wyoming North Dakota Oklahoma FloridaIdowa， 你知道就是政治倾向比较倾向右派的人对于这支股票都非常喜爱，但对于像民主党的加州还有纽约州对于这个 DJT 的股票就没有任何的兴趣。
你现在在取笑这些？
我没有取笑，我说
Red States 吗？
我没有 Red State，
感觉上你在去，
我没有，我的笑话说很支持他。
你刚刚讲说 Florida 是 Idaho 不是 Idowa、是 Iowa 跟 Idaho 不是 Iowa，
我不知道是 Iowa 还是 Idaho， 我不知道两个
Iowa
比较，
但是你刚刚说 Idowa 没有 Idowa 这个州，
有一个叫做 Idaho，
okay, Idaho 跟 Iowa，
那 Idaho 是比较民主派是
他们两个都比较共和党是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反正
明明就是在取笑人家，不要再狡辩。我跟你讲，他们才是真正叫做迷因股 meme stock。 什么是迷因股？就是一些股票呢，它其实应该出现在赌场而不是在市场，它普遍只是一些企业营运状况不佳，但是受到网友的大量吹捧，在短时间股票就大幅上涨的股票。我们之前很有名的 GameStop 就是 Reddit 一个子论坛 Wall Street Bets 在吹捧的股票，就是所谓的迷因股。
那问你，你有看到 Wall Street Bets 有在讨论这支 DJT 吗？川普的这支媒体公司股票吗？
我没有特别去看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因为我最近比较忙，没有去 follow 那个 Wall Street Bets。
对啊，你都说是这个在赌场不应该在股票市场，所以我刚刚笑一下也不是很正常吗？
但你笑的是人家 Red States，所以我才要讲。
我没有笑 Red States。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DJT 一直上涨的原因就是说，它要卖空比较困难
哦。为什么？
卖空 short 要比较困难，
不是很都可以卖空吗？
你要卖空，你第一个需要去 借股票去卖，所以说并不是说你卖空就会、就可以发生、当你下单要卖空的时候，你的 broker 需要去找人有持有这股票去向他借，那向他借的话呢就需要什么
成本啊，你
利息、
对啊，
就需要付他利息，
本来就是要付啊。
那因为这个股票在上市的流动量十分十分的少，所以 很少人持有，你要去买，你要去卖空的话你不一定有办法卖空，因为你的 broker 可能借不到股票，即使能够借到，它的代价就是它的价格也会十分十分的高，所以变得说你卖空有点不太值得，因为你卖空你需要股票、下跌的比你、的成本还要高，你才有办法赚钱嘛。
那 option 呢、option 不是买卖双方一个 buyer 一个 seller 这选择权就可以 match 吗？
没有错，但是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需要有一个 buyer and seller， 需要一个市场。你想想看，如果说大家知道说、这个 Trump 这个民营股你要卖空要去借股票很难了，那你这个 option 的价格 price 是不是 也会反映到你要卖空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这两者的价格绝对是连结的。
OK，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传统式基金跟那个被动性的指标 ETF 大多不会去买太多的 SPAC， 就是这个、空壳上市的这些公司，
一定的、
因为他们就不会包括在大部分的指标里面。
对、
那通常会去借出这个股票让你来卖空的通常是法人的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而不是散户。散户通常没有办法去借股票去给人家、放空。
我知道台湾现在他们好像有一些可以，就是券商帮你看你要不要出借，你可能要出具一个那个签一些东西啦，券商可以帮你赚多赚点利息，看你自己啦。
我现在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大部分很少。
OK，
对，大部分很少，因为民营股大部分都是散户 retail investors。所组成的，然后这些散户的股票不容易被借，即使要被借的话也会很贵很难找，因为你很难借股票，所以反而民营股比较不容易被卖空、
就是它没有被有那种下杀的力道大家好卖，
对，没有错，
因为都没有股票怎么卖，
是，所以说这个反而是有一点点、
支撑它这样的
价格，支撑它的价格，
这是很奇怪，
能够支撑多久我觉得就
我觉得看它啦，就是看它有没有先当上总统，它如果没有当上我觉得这次会蛮惨的，
它当总统 又怎样
当上总统觉得大家对它有信心还会 再买吧，我觉得会，
我觉得数字会说话，它从2021年来、revenue就是收入只有 5 million， 只有 5 million， 你要怎么样的成长你才有办法好像 justify 这个 8 to 9 billion 的市值，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他当总统也没有时间去管这个，这也无所谓，
他现在也没有在管这个吧，
他可以吸金啊，靠这个吸钱啊，
他怎么吸钱，你要
股票来 越涨越多、
你要发息股，
然后
才有办法吸钱，
他是董事会啊，他就是可以卖股啊，就可以筹钱啊，他之前不是欠很多钱，
我觉得他如果当总统的话他卖股会有限制，
我觉得他当总统之前呢、
问题是，你如果说我跟你讲，如果他现在一卖股票的话，他那个卖压，你觉得 Reddit 的 Steve 他们卖了一些股票，导致 Reddit 的价格下跌？如果说那个 Trump 卖他的股票，那还得了？比较可能是他可以用他的股份去借钱，当作 collateral 去借钱，但是这个会很危险，因为如果股价一下跌的话，他马上就需要那个好像
补保证金，
补保证金，所以说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死亡的旋转，是不太可能。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因为 Trump 拥有这个 Truth Media 60% 的股票，所以他持有这些股票的市值让他第一次生平第一次挤进 Fortune 全球500的富豪、
他之前没有，我
之前完全没有过、这个 我也是有一点点没有啦，其实我不惊讶，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他就是一个气球而已，他就是一直吹捧，但是他其实他的底不是那么的雄厚，他常常都会靠把公司搞得破产，然后破产之后呢就是等于是钱拿走了，然后再这样讲、他就是一个骗子。
OK， 那这一周大家还听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 FTX
就是我们的 Sam Bankman-Fried被判刑了
25年，
对，之前检方要求40到50年，然后法官判定25年。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讲说他的律师有 argue 说，因为他们的投资者跟受害者大部分可以把他们的钱拿回来，所以应该要减刑。这个时候呢法官说了什么，他说 A thief who takes his loot to Las Vegas and successfully bets the stolen money is not entitled to a discount on the sentence、就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小偷用他偷来的赃物赃钱去 Las Vegas 赌博，即使赌赢了也不应该因此而获得减刑。
OK，
我觉得他这个比例十分的好，你偷了钱你即使因为好像你运气好然后就赚钱了，也不应该因为这样子被减刑。
好，这就是我们之前有网友或是听众有投稿 网民有分享一下，就是受害者啦。
对，这些受害者，我后来又去查一下，的确像我们的听众所讲的，就是他们所谓的把钱拿回来，是指他们放在 FTX 里面的这一些securities 的东西，在当时的价值，而不是现在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你是100块的比特币，当时的价值是比如说18000美元好，然后现在已经涨到70000美元了，你只能拿回
18000美元
的那个价值。为什么呢？这个的规定其实是法官判决的，我后来发现并不是所谓的破产法里面规定说一定是要这样子。据我知道，在美国的破产法里面呢，这个破产法庭的法官有很大很大的权力，他可以决定很多一些就是这个破产方面怎么样去赔偿，然后要怎么样才能够重新开始营运的一些细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法官判决的，而不是一个本来就是
你说判决怎么样，给他们可以拿到多少钱，
就是说他们判决所谓的他们拿回来的钱是用事件发生那个时候的价值相同的金额，而不是说你本来放了100个比特币你就可以拿回来100个比特币，你只能拿回来当时你的投资相等的价值。
应该是说你当时投资譬如说10000块美金好了，可是在事件发生后已经涨到3万，其实你应该拿到3万，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法官判决的是说，如果说你的比特币当时价值是
是你投资
是1万，
是你投资价值还是事件发生，因为你刚事件发生，
事件发生的价值，
所以我投资之前投资我放是10000块等值的这个金额，我事件发生时已经3万，所以你应该是要给我3万，并不是1万嘛？对，我刚这样讲
是哦，对，没有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事件发生是一年多前，那现在它可能已经是10万了。
那他当然可能，
所以说
他事件发生时，
老实讲，如果我之前是在 FTX 就是有做交易的话，我也会十分的气，因为这个期间我完全没有办法去 access 我之前的虚拟货币，但是我一路看它这样涨得这么厉害，完全都失去了，我觉得十分的不公平。但是这个法官还是有点同情 Sam Bankman-Fried， 就是他说他应该在一个 medium to low security facility， 一个监狱靠近 San Francisco， 靠近他爸妈的地方，因为他没有暴力倾向，而且他有 autism， 所以他可能会被一些其他监狱的狱友欺负，如果说他在一个比较暴力一个 high security 的一个 facility 里面。
法官也太周到了吧。
十分的周到。那他这个25年跟其他的所谓的白领犯罪被判刑的是多少，是轻还是重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 Bernie Madoff， 梅多夫，他被判了150年。好像听起来 Sam Bankman-Fried 好像就是轻轻的被放过了。但是你看其他的一些人， Bernie Edwards， 他是 Worldcom 一个 CEO， 他被判了25年。 Jeffrey Skilling 就是之前的 Enron， 好，14年。最近我们常常听到的 Elizabeth Holmes 只有11年，所以我觉得25年是差不多是 OK 的，
蛮 okay.
是蛮重的。
好的，那先让我们打个广告。大叔和我最近我们在团购一下那个小 V 锅，有新的 mini IH 锅。假如你是小家庭或是人口比较少的话， mini IH 锅就是煮饭煮一锅到底，无水料理，非常方便。
它又可以煮出最好吃的米饭，尤其跟着大叔们团购的话，你可以保证你的赠品应该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好像 podcast 辛苦经营的一些支持啊。
好，另外如果你已经有小 V 锅怎么办？他最近推出了轻量的铸铁锅，那在我们的组合当中都在我们的资讯栏连结，大家可以点看看。这次的轻量的铸铁锅在22公分都可以放在你原本大的 IH 锅，这次送赠品还不错，双面磁吸刀架，还有一个21公分面包刀。最近有搬家吗？或是想要添购一些锅具吗？可以看我们连结哦。好，来，我们最后要来讲
一家 AI 公司叫做 Anthropic， 它跟 FTA 其实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就是之前 Sam Altman 把这些好像挪来的公款去投资很多不同地方，其中一个就是 Anthropic 的投资，他用 500 million 就是5亿美元获得了 7.8% Anthropic 的股份。然后这个 Anthropic 呢，它是 OpenAI 的直接竞争者，其实他的 founder 很多都是从 OpenAI 过去的，因为他们跟他理念有点不合。 Anthropic 他是比较属于所谓的 effective altruism， effective altruism 他们相信的就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应该是赚很多很多钱，然后把这些钱全部拿去做善事，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利益。其实是听起来很好听，但是
违反人性，
违反人性，然后可能会比较走入极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Sam Altman 他就说， 根据这个理论的话，我只要达到最后的目标，就是帮助所有的人，即使我当中 的手段跟过程 是不正当的，也是 OK 的。这个是他比较令人诟病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样， Anthropic 他其实是蛮厉害的，就是他最近推出的 GPT 叫做 Cloud 3， 它是第三版，很多人觉得它其实比 ChatGPT 4.0 还要更厉害。
对，而且它可以生出两秒钟的影像，就是你给它的一些文字，他们用那个文字叫什么 prompt，
P-R-O-M-P， 指令，
就是指令，然后
指令的意思，
只要符合它指令的形容方式，它就可以给你一个很短很短，好像两秒以内的影片。
FTX 最近把它在 Anthropic投资的 7.8% 的股票卖掉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卖了 $884 million， 就是 8.84 亿美元。这个implied 的这个 valuation 就是把 Anthropic 的市值呢，等于是 17.3 billion， 173亿，听起来很多，但是 OpenAI 最近他们在募资的时候，他们的 valuation 是 100 billion， 等于是 17.3 billion 的好像五倍多左右，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价值其实是有点点被低估的。为什么呢？后来市场觉得主要是因为 Anthropic 最近上一期的 fundraising 好像是在去年12月，它的 valuation 只有15到20 billion 左右，有点被低估，所以这一次的 FTX 卖的可能就是根据最近的一个案例来做 valuation。
我想他要卖应该有很多人要抢吧，这些未上市公司的股票这么有前途，应该很多公司要抢，不知道他们在拍卖的时候是按照什么样的程序让大家去避。
通常在 bankruptcy 卖的 asset 呢，你比较难卖到就是市场价，因为你时间还有程序都需要比较快比较短第一个你可能需要现金，那些潜在的买家比较没有时间去做一些市场调查，还有一个尽职调查 due diligence， 你也没有办法去那贷款，所以说你需要现金很快的把这个交易结束，所以这也会减少一些买家啦但不管怎么怎么样的话，这一次买了 Anthropic stake 的人主要是 UAE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他怎么没有买全部，还是他们只卖三分之二？
他们是一个 investor group， 通常这种话他们都不会是只单一的人，他们会有一个就是投资组，然后他们是 lead investor。
我的意思是说 FTX 怎么没有把它卖掉？你刚刚说只卖掉三分之二吗？
他们只想先卖掉三分之二。
好，
另外 Jane Street 是 Sam Bankman-Fried 的前东家，也买了 $100 million。 对，
好，就是卖掉了可以筹钱了，
是
卖掉三分之二。
我觉得 Anthropic 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公司最近亚马逊完成了一个4 billion， 就是40亿 Anthropic 的投资，然后 Google 也是 Anthropic 的投资者之一。只是这些数字听起来4 billion 2.2 billion 听起来很高，但其实可能真正他们的现金没有那么高，很多这些钱呢都是所谓的 cloud computing 的 credit， 就是他们在做云端计算的 hosting， 还有这些计算机需要的租金，然后等于是拿这个来当做抵押。
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试用一下 cloud 3好了，我们也要试验一下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或是观众大家有试过吗？你觉得怎么样呢？跟 ChatGPT 4.0 比较。
是听说那个 Cloud 3.0 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做 coding。
Coding 哦。
Okay. 对。你知道现在那个入门的 coding 的话都已经被这些 AI
取代了。我想一定就是大家在学基本 coding 应该都不需要学了。以后现在的什么小学或是幼稚园在上去，他们根本不用学的，可能要学更进一阶。我不知道应该要什么，其实。
什么意思？如果说你没有先学基本的 coding， 你怎么有办法去做更
可是
更进一阶的方式？我觉得这会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会形成下一代coding 就是 programming 人才的一个断层，因为等于是那个基本功你都不需要去弄了。
那被电脑都取代，那你要教怎么学？
所以说就会有一个断层啊。对，现在没有断层是因为已经有一个 generation 的人他们都已经懂得怎么去 coding， 然后他们可能可以做更 high level 的东西。问题是他们都是先等于是你如果说没有上小学，你就说好，因为小学毕业的人可以做的东西都已经被取代了，那你就直接去上高中大学，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我相信我们听众跟观众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专家，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如果大家 coding 都被这些 AI 电脑这些 supercomputer 都会了，那之后的人需要学这些吗？还是学最基本的？因为他会觉得我永远都比不过他，我好像学这些基本的也没有，好像在浪费时间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我只是很好奇一点。
我对这个也很好奇，因为如果说你基本的东西已经被取代了，那等于是说
我干嘛要做这个事，花那么多时间，我还考试或干嘛，或是去测验，那我都算的没有 supercomputer 厉害，那我在学这些好像有一点没有那么的有意义耶，我不知道是要该学什么，还是我理解方向错误。
因为现在没有所谓断层的问题嘛，因为现在有一群人他们已经经过了这个初级，他们现在是 senior， 然后他们可以等于是指导这些 AI 去做比较基本的东西，等于是说你一些基本的 research 他们可以帮你做好，然后你就要想一些比较 high level 的东西。问题是这些人总是会死掉吧，他们死掉之后下面人可以接上去吗？还是说你真的跳过这些基本的东西直接就是攻上研究所跟大学的 level？
不知道，欢迎大家听众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美国 ABC， 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如果想要看一下我们团购不要忘记看我们的连结在资讯栏，谢谢，拜拜，
请大家支持，拜拜， Cheers
Cheers。